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小贝你好，又是好几天没有在节目里出现了。
对呀、啊，一出现就要先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什么？
蒙哥最近在节目里面常常在讲小贝的坏话，是已经
没有的事情
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
好吧，那今天就给你表现，给你平反。
给我平反不用了，对不对？讲的好像小贝这个心眼很小，天天在批评我们自己的节目，还有批评其他位主持人。我小贝是这种人吗？对不对？小贝只会批评蒙哥啊。
就是小贝就是这种人。如果跟小贝的心眼比起来呢，圣经里有一个人啊，度量特别大，他一直都在忍受人家的批评。
为什么要拿我比呢？你看又来了，你看小贝就是啊，非得要在世外桃源把名声完全弄臭，跟其他主持人做节目还不忘这个讨侃小贝一番。
哎呦，听众朋友哪里忘得掉你？你看、圣经里有一个人啊，那几千年来一直被人家讲，他都没有回嘴了。
他怎么回口呢？他现在已经在天父的怀中，他也没有办法。
小贝，我跟你讲，这是真事情啊。我自己有一个原则啊，就是圣经这些属灵列祖级的人物啊，我是从来不批评他们的。
哦，免得以后见面被挨骂挨打，对不对？
这真的是这样的，是真的是要见面的。
对，可是他们属灵这么高，他们不会跟你斤斤计较嘛，对不对？
你自己也难受啊。圣经如果挑出他们的缺点，你就可以说；但是圣经没有挑他们的缺点，又把他们一些的事情记下来呢。哎，我们要是想要批评他，最好小心一点。我的建议是没有这样的必要。因为圣经记他们这些事情，很可能有别的功课要我们学。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家庭伦理讲创世纪。啊，上一次讲到利百家，利百家两个儿子，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给谁，现在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对，
不再有争议了。
是，
给的是雅各，那么以扫很生气，就要杀他。
对，
利百家就告诉以撒，以撒就打发雅各呢，回利百家的老家，到那边去娶妻子，
去找他的舅舅。
对，免得以扫杀他弟弟。你看以扫这个人开头就是个打猎的人，对不对？他是以杀生，他是以杀生为职业的。
他也没有拿这个当职业嘛，他讲起来他还算是个孝子，对不对？
但是不错，你每天在杀生，那雅各每天在放羊，雅各是专门保护羊群的，以扫呢是打猎的，你看这两个是相当相当不一样的对比。那以扫呢，他肚子饿他就不行了，长子名分也可以卖呀、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心情一不好呢，连他弟弟都要杀，所以你就知道以扫这个人是相当属肉体的。不过这个人可能呢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圣经就没有继续记载他了。不重要了。
不过他后来还蛮感人的，对不对？他弟弟在回来的时候他也就尽释前嫌了。
那个很难说啊。
那个还很难说啊，你也不要把以扫想的那么坏嘛，他总还有一点人性嘛。
你也不要把他想的这么好嘛。我们虽然还没讲到那里，但是你要知道，你弟弟回来，你听说了，带了400个人去迎接他，这是有点吓人的事情了。
对呀、大阵仗给他看看，对不对？
这400个不相干的人，
我也是过得不错，我也是稍微炫耀一番，对
不
对？
我
不
知道，这是道上的哥们带了400个，到底是来干什么？始终没讲清楚啊。那雅各是送了非常非常多的礼物啊。
对呀、那他大概知道他弟弟也带不少礼物，找人家去搬嘛，对不对？
好了，你就是专门替他讲话。总之我们还没有讲到他，我们现在就讲了雅各。
雅各
就往东方去了。
是
不是
去找舅舅去了。
他一路走了很远啊。路上还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也许回头再讲。我们今天比较想先讲什么呢？等到这个人走到他舅父家。和他的舅父相认之后啊，他到底是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马上陷入婉君表妹的问题了。一见钟情， 替他的舅舅卖命，为了要取得这个美丽可爱的表妹，任由他的舅舅宰割他。
嗯，小贝形容的不错。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圣经的话呢，去把这个创世纪29章、30章读一读。
还蛮好看的哦，
看你怎么看了、
啊。我、哦、真的，我觉得剧情还不错，至少、
剧情是非常非常好啊。
嗯，不会
简单的说呢，
老套。嗯，
雅各遇见他的舅父拉班啊，拉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利亚，小女儿叫拉杰。
对，
啊、拉杰就是 Rachel， 今天很多人喜欢女儿的名字叫 Rachel 啊。
嗯，
这个拉杰呢，长得比较漂亮。
哦，
圣经形容他说生的美貌俊秀，而且不像他姐姐利亚，说利亚的眼睛啊没神气，所以雅各一看就喜欢他，
眼泪汪汪。嗯，
雅各到了这个地方投奔他的亲戚啊，刚来的时候当然是挺高兴的，是不是？你想他在旷野走了这么远啊，
嗯，
他付了很大的代价，丢下了他父亲的万贯家财，就是为了得这个所谓长子的名分与父亲的祝福啊，也就是耶和华应许他祖先亚伯拉罕的福啊。实际上他得到这个祝福之后是两手空空落难去也。到了他舅父家，诶，看见他这个拉杰表妹，
嗯，
很喜欢他。
对，
这时候雅各年纪也不小了。
对呀、啊，
照算应该是70几岁了。
哦，那么老了，哎呦，
那么
他这个表妹差他几岁有没有讲？
这个没讲。
嗯，
当然当时啊，在当时我们再说洪水以后，人的寿命飞快的减低，但是在这一族人里面，他们还是相当相当的长寿，然后七十几岁可能还相当的强壮。
嗯
啊、
哦，所以他看起来可能还比小贝年轻就对了。嗯
嗯，这次你要自己跟他比，我就不说话了啊。
嗯，很有可能。嗯，
他就和他的舅父开条件了，那、啊、因为他想娶这个拉杰、
哦。是他这个条件是他开的，不是他舅父开的。
哎，不错。他舅父问他说：“你要什么工价？”他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这个服侍就是帮你放羊，在你家做长工一样的。
嗯，
可是这个舅父为人非常非常的奸诈啊！从前我们在讲
拉班嘛，对吧？让人拉人家去上夜班的人，
哎、总
不是太好。
对对对，就是那个，他很会用手腕的。
对，
说是把拉杰嫁给他，实际上是把大女儿嫁给他，把利亚嫁给他。
因为他这个老大长得不那么漂亮，怕他嫁不出去，对不对？
谁知道呢？雅各早上起来一看是利亚呢，他就很生气了，去找他的舅父啊啊！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个结婚那一天，那个不能喝太多的酒，他就是喝醉酒，不然怎么会分不出来呢？
那你想，他这个舅父有这个主意在身上啊，
嗯，
肯定是把他这个外甥灌得醉醉的，
嗯，
是不是？那等雅各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哎、
他的舅父就给他一个理由，
剧的剧情、嗯、
就是啦，这个舅父就给他一个理由、嗯、说我们这里没这样的规矩，大女儿还没嫁，小女儿怎么可以先嫁人呢、
哎、其实现在还有不少的家庭还有这样的规矩呢。
没错，在中国人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规矩。
对，嗯，
所以他就跟雅各开条件了，说原来我们讲好呢，你为我的小女儿服侍我的羊群7年，现在再加个7年，我两个女儿都给你。
哦、加起来就14年了，就对了。
加起来就14年。我们现在常常替美国的这个老墨啊，墨西哥人来这里非法打工，有的时候你很替他叫屈。他一天做工下来呢，得的工钱很少。
嗯。
可是你要想想雅各当年呐、啊
嗯，
除了得了拉班这两个女儿之外啊，其他什么都没有，他白做14年呢、
哎。你怎么知道他白做呢？拿什么养他的老婆呢？
吃喝大概不成问题。可是你做了半天没有替自己积蓄任何的家业，
嗯，
你养的牛羊通通还是你舅父的，没有一头是你的，因为当初讲好了，你服侍我7年，我把女儿给你，意思什么呢？其他东西都不给你，大概就是管吃管住。
拉班的确是他老谋深算，嗯，
你看到了30章第25节啊，雅各就对他说，请你把服侍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啊！没有别的东西、
嗯，
就是妻子和儿女而已、啊。
嗯，
所以到时候拉班又跟他开条件了，他说：“那这样子啊，你再为我的羊群服侍我，从这个羊群里面给你一些做你的工价。”
就是做了14年之后， 才开始就说，哎，你帮我事业打点好，我就分一点给你。哦，
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赶快来读这个雅各的一生呢？因为现在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啊，很有这个感觉。
哦，怎么说？
他念博士一念可以念个十年，做博士后呢，一做又是好多年。
嗯，
基本上老板付他的工资很低，
是
出了 paper 呢，名字挂在后边，
是
啊，他觉得很委屈，非常像这个雅各当年的遭遇啊，
就是不知道这个老板有没有给他介绍一个太太，嗯，
但是当时雅各这个人呢，他的问题还不止这些，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放羊，他又是一个人在这个异乡做客啊，
嗯，
以后他自己形容他怎么替他岳父放羊呢？他说呢，我在你家住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日，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
这个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学起来哈。对这个老板在讲我们多么辛苦，但是形容的很传神呢，也的确很可怜。
可是你看，雅各从来没有真真正正跟他的岳父这样讲过，这是已经后来雅各离开他岳父来追他的时候，他才这样向他的岳父在众人面前表白。对，那你说雅各哪来这么大的力气？是不是？他哪来这么大的忍耐？而且我们还得看看他白天这么累啊，天黑了回到家没这么简单呢。你知道为什么吗？
娶了好几个老婆，
两个太太，
嗯，
这两个太太还有两个婢女啊，就是伺候他们的丫头，
嗯，
二妻二妾，大家抢着要他，
哎呦，
因为他们在比赛生孩子。
哎呦，好可怜！我觉得这一点是雅各最可怜的地方，
是最可怜的、啊。
嗯，
今天在查经班里面是什么样的话都有啊，我真的是觉得有的话少讲。有的人就说雅各好色，是不是？这种话你怎么讲得出来？你大概是没有下放过，没有去像雅各这样照顾羊群。
嗯，他每天回来都很累了。嗯。
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回家还要被四个女人抢。那四个女人这样抢他们的丈夫，能够不吵架吗？
吵。
他们彼此之间有任何和睦的关系吗？
没有。
对不对？
嗯。
那这个很精彩的这段吵架的记录就是记载在创世纪30章，这个太长了，我们没办法去念。
嗯、
总之呢，姐姐利亚比较会生，一口气就生了四个。雅各虽然爱拉结呢，但是拉结就不会生啊。
嗯，
利亚已经抢先四分了，看看妹妹不会生，哎，还有个办法，
抢先四分哦。他们在比这个分数。嗯，
哎，把自己的使女就给雅各做妾，这一生又生了两个。
哎，讲讲这也是公平了，对不对？上帝既然没有给这个女子美貌，就纵让她能够生养众多，也算是争一口气回来嘛。嗯，
是啊。那利亚把自己的侍女给雅各做妾，这个灵感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是跟她妹妹学的。她妹妹看她一生生了四个，自己不会生，就出此下策，把她的侍女毕拉给雅各做妾，果然就生了两个孩子，归在拉结的名下。于是利亚才如法炮制，但是在这些过程中啊，那个副作用是很可怕的。圣经怎么说呢？30章14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啊。
流
便
是
他的大儿子，对，流便是他的大儿子，就拿来给他的母亲利亚。
嗯，
这个妹妹拉结看见了流便找回来的风茄，就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一些。
给老子讲什么是风茄、
待会儿你就知道。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吗？ 拉结说，为你儿子的丰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啊。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这个姐姐就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丰茄把你雇下来了。这个丰茄是什么东西啊？丰茄有人说是一种能够让女人受孕的药，有人说是一种催情药。
哦，
你知道在这个家庭里不但是没有任何的和睦，
我连这种事情都要啊，要靠这种利益输送才能达到就对了。是，
你看看这个姐妹之间那个讲话多么难听，那个做起事来多么露骨，他们的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长大，他到田里面去找这玩意儿来给他妈，又看他的阿姨和他的妈妈为了这东西抢，你想想看，后来刘辩这个人怎么可以不好色，怎么可以不犯淫乱。
对，而且呢，老实讲他从出生就注定，因为他这个名字在取得太差。
哎呀，这个是中文翻的啦。
哦，有的名字好好的取叫刘辩。哎呀，
所以呢，利亚这一下又再为他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根本重点不是那个丰茄，丰茄没有用，对不对？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咱们不研究。到这个时候啊，神就顾念拉结了，终于使他能够生。
嗯，
你看当这一切的事情在演变的时候，雅各从来一句话不说，
他话都讲不出来的。你看好累呢，回家累了一天回家，然后他要跟谁同寝，还要他们这个老婆们他们在那边交易，然后把他当作物品送来送去，讲起来他哪还有力气讲话。
这整章里面他讲一次话呢，就是开头的时候，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嗯，
雅各就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嗯，
我们讲这些他生活的细节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听众朋友，我们应该仔细的设身处地想一想，
是
这一个人他为了得到神的应许，对不对？他付上如此大的代价跑到他舅父这里来，把他父亲以撒一切的家产都抛在后面，结果在这里过了20年。20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呢。
嗯，
记不记得听到我们小泉姐妹的心路历程，她说人生有几个20年的。
是，
这就是雅各的20年。这20年你用什么话来形容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件所谓从人看来美好的事情？有没有？
嗯，讲起来的没有什么很值得他很特别高兴的事情。嗯，要是一开始就是娶了拉结，然后就开始生子这样子，就还蛮幸福的。讲起来算是蛮坎坷的。嗯，
唯一他所爱的就是拉结，但是拉结呢又不能生育，又跟他姐姐闹成这个样子，整个的婚姻变成一团糟。生了一大群的孩子，这个孩子呢后来从雅各自己的口里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看起来，除了最小的之外，那哥哥都是充满了恶行的一群人。
是，
所以这个人你可以把他的生活叫做一种失控了的，失掉控制的，像野马脱缰一样的一种生活。
嗯，
你左看右看，他的事业没有，人呢一天比一天老，累得要命，家里面没有任何的和乐，儿女谈不上任何的教育。他的这所谓的二妻二妾整天在彼此相争。我请问你，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我们教会里面要是有一个弟兄他是过这样的日子过20年，你认为他会怎么样？
嗯，可能话都讲不出来了。嗯，
说的对。你看雅各在这里面真的是话都讲不出来。那你说神为什么？雅各当时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从这些事情里面又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教训？
是，
小贝，你的意思如何？
我的意思如何？我在听啊，对不对？你这既然呢，你今天也要来给我们的雅各兄平反平反，你一定是有深有准备的，对不对？到底雅各他平白无故的受了这些啊，算是家庭的这个灾害啊？到底有什么原因？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他经过这些事情？
我们基督徒很喜欢提出圣经里面一个受苦最出名的人，就是约伯。
约伯，
约伯他有很多的财产，很多的儿女，可是呢，魔鬼攻击他，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约伯一切所有的都被剥夺尽尽，而且浑身长了烂疮。
是很可怜。
但是你说约伯可怜还是雅各可怜呢？
哎呦，
雅各也很可怜的。
我从来没有拿这两个人来比过啊。
这两个人实在是值得比一比的。
嗯，
雅各
非常可怜，约伯只有一个老婆。
没错，他那个老婆很会生啊。
嗯，
约伯至少没有什么家庭问题，他的儿女都蛮不错的。而且约伯的痛苦是他自己身上的痛苦啊，他的儿女是一下子都没命了，不见了。
嗯，
雅各是长期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事业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因为不太会有约伯的遭遇，
对，还没有倒霉到那种程度嘛，对不对？
没有。可是很多人觉得他像雅各一样，绝望，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他应该是绝望的。
嗯，
可是雅各是不是一个绝望的人，这个就值得我们去看看。在这两章圣经里面还给我们一些线索，能够让我们看见说雅各他的力量的泉源在哪里。但是让我们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和听众朋友继续谈。落叶秋风，当落叶秋风带我入深冬，你在我心中有如明灯。虽然被冰封，覆雪积重重，听见你微声就都消融。走过冰雪天，走过黑夜，走过孤单，走过了一切，你都轻声陪着我，都轻声陪着我，陪伴着我都走过。当落叶秋风带我入深冬，你在我心中有如明灯。或许到春分，等百合花开，我知你深恩，你必归来。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要继续看雅各的生活。别看他这二妻二妾在那边彼此争宠啊，然后每生一个儿子他们就很高兴。后来我们也知道拉班是拜偶像的，拉结呢，雅各所爱的这个女儿呢也是拜偶像的，他逃走的时候还把他父亲的神像都偷了。
是，
至于这个利亚还有他两个妾到底敬畏不敬畏神，我们都不知道。从拉结来的那个妾庇拉后来和雅各的长子流便还犯了淫乱。可是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嗯，
每当他们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耶和华把上帝抬出来。
哦，
那这显然是受雅各的影响。
嗯，诶，奇怪啊。
嗯，
我觉得非常奇怪，你说他也没什么家产，对不对？
对，
然后每天累得跟狗一样。
没错。
那他这些妻啊妾啦、啊、生儿子有什么好高兴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传给你。 因为你一个娘娘或者是嫔妃，对不对？你只要生了一个太子，那荣华富贵就转到你这边来。那是因为那个真正生他的那个老爸有社会地位，对不对？有钱。这边奇怪，他们这些替他猛生儿子还替他高兴，到底在高兴什么呢？嗯，
希望啊，你不知道越穷越有希望啊。
哦，我这样我懂了，
儿子是希望啊，这是没话讲了。而且当时来讲呢，没有儿子是羞耻的事情啊。拉杰终于怀孕生子，就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那个时候好像女人要是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儿子来，就好像没有脸见人一样的事情。
各个文化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嗯，
他们生一个孩子呢，就把耶和华抬出来。比如说大儿子生出来，他就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行。
嗯，
流变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再生一个孩子呢，他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因为雅各比较喜欢妹妹嘛。
嗯，
叫做西面，就是神听见了我。
嗯，
第三个儿子叫利位，他说我的丈夫与我联合。第四个儿子叫犹大，他说赞美耶和华。
嗯，利亚的心路历程也是还蛮值得我们来推敲，对不对？明明知道丈夫爱的是别个女人，对不对？嗯，还是跟他猛生孩子。
你怎么读圣经都读得歪歪的
啊？这个又读歪，我讲的是实情啊，对不对？他的心态呢，我想是很悲情的呢，利亚，而且爱的还是他的妹妹。
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了一个焦点人物，还是雅各。刚才说过，当拉杰不能生的时候，雅各完全知道这一件事情出于神。使你不能生育的是谁啊？是神。使我到舅父家来受这样苦的是谁啊？是神。使我这些妻妻妾妾彼此不和彼此争吵，是谁在幕后主导这一切的事情啊？是神。
难道也是神吗？
嗯，通通是神。今天的基督徒啊，有一件事情就是不太认识主。我们喜欢把好事归给上帝，坏事归给魔鬼。
诶，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实圣经里面认识神的人就知道，一切的事情都是谁啊？
都是
神。叫你不能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我这个人是抓了神的应许跑到这里来，神究竟要在我身上做什么事情，我已经完全投降给他了。我把这一切的环境，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这整个失控的生活通通接受下来，我不能代替他做主，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这种情况，我就是想去改变也改变不了。但是我知道谁还在做主啊？
神
在
做
主。神还在做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让雅各能够忍辱负重二十年。你看他最后怎么对拉班来声明他这二十年的生活。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可是他挺有意思，拉杰生约瑟之后，他讲话就完全另外一种啊，他好像就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
哦，马上跟他舅父就变脸了。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哦，
拉杰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而且呢，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就让我走了，什么也不要。很大的信心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知道吗？
就是在拉杰生约瑟之后啊。
哎，没错。
哦，
那这样空手带着妻儿走，你真的是要很大的信心。实际上可能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既然能够这么明明的跟拉杰讲，叫你不能生育的是神，他肯定常常在思想这件事情。
嗯，
他所爱的就是这个眼睛有神眼睛漂亮的拉杰。这个拉杰呢，显然呢，有一些属灵的毛病。他不像雅各，你看他走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他还偷了他父亲的神像。
嗯，
雅各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感觉呢，上帝在和他自己所挑选的这个对象，自己所拣选的这个道路来作对。你越是喜欢拉结，上帝偏偏就不让拉结生。
哦，
你越是很不甘心娶了利亚，利亚是生了一个又一个。
诶，对，哎，你讲到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嗯，
对呀，
你想要的呢，偏偏都没有；你不要的呢，一个一个来。嗯，
他身上是一定学了不少的功课。那现在神转过来，耶和华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这个对雅各来讲，有点像什么？
打了一剂强心针，
或者照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呢，他跟上帝摔跤啊，上帝还是让他赢了，上帝开始与他所想要的事情同在，没有再为难他了，开始给他一个比较通达的道路，
放他一马，
有点这个意思。但到底是这他们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很难去猜想。但是这对雅各来讲，他现在对于这位神啊，他知道神要开始正面的带领他了。有点说我受的折磨好像够了，我该做的功课，我该学到的功课学完了，有点这个意思在里边。当然这是我们用猜的。你再看他底下怎么跟拉班讲话，你想想看，这个舅父啊，既然这么苛啊，舅父自己还有几个孩子的，全部都靠雅各来牧羊。而且雅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牧羊人啊。后来拉班就讲了，我看见耶和华就是随着你的脚步赐福啊。拉班成了很富足的人，那是因为雅各的关系啊。这个他们大家都心里有数。
对呀，你这个请到好的员工呢，那真的是他当老板的人就可以高枕无忧啊。
但是这个老板是打定了主意不要给雅各什么东西。所以他就说，你在为我的羊群啊再服侍我。有很多
中国学生，不过这边我有一个问题，照理讲呢，这个雅各他离开他父母走的时候呢，我记得利百加曾经跟他讲过，你要回来的时候是等你啊，等他的哥哥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告诉他，对不对？他再回来。那为什么这一次是他主动就说真就要回去，他还不知道这个以扫还原不原谅他，所以有没有可能雅各这个时候呢就以拉结之道还拉结之身啊？不是，雅各是不是对拉班就是以拉班之道还拉班之身，就是说他也在试探拉班呢，就说我要走了，你看怎么样？真的是真心要走吗？
小贝，我就说你这个念圣经啊，这个是这弯曲人就弯曲念圣经，
这弯曲，因为他又没有得到他妈妈告诉他说可以回来，他为什么
他妈现在是死是活我们根本不晓得，
这个时候是死是活不晓得。
你看那个时候利百加叫雅各走，就是圣经最后一次记载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什么时候死的。
都没讲了。
都没讲
了，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再等这个消息了，就对了。
对，他甚至雅各去了到底是死是活他也不知道啊。圣经后来希伯来书就说，形容这些人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所唯一抓住的就是那个天上的神赐给他们一个永远的应许，在遥远的将来。那这个要成为他们的力量是很不简单的。他们没有世外桃源可以听，没有圣经可以看，没有弟兄姐妹可以交通，你就孤零零的在旷野里面放羊，就过这样子充满了嫉妒纷争痛苦的生活，你却要把持你的信心。那他这个信心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啊？你就看拉班跟他的对话。拉班就对他很客气啊。拉班知道他要走呢也不是没可能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中国学生是老板的得力助手，老板就不给你加薪，那有时候中国学生真的就是这样说，我就走了看你怎么办。那老板就留他了，
留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与我是为你的缘故。
哎呦，那讲起来拉班也很属灵啊，他怎么看得出这件事情呢？
有一个词在这里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已经算定啊。很多人都这么说，这个算定两个字啊，是有点像算命这么算的。他不是说我已经知道，是我左算右算，左打量右打量，照着我拜偶像求神算命的经验呢，耶和华挺厉害的，我算定了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这也就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个人不主张随随便便去批评雅各。你说他又是有心机又是有办法，哎，一个真正有心机有办法不服气充满狡猾诡计的人，他不是这样放养法的了，而且别人不会对他讲这样的话。
对，
那这时候拉班就跟雅各讲了，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
哎，这不，老板不错啊，你说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
老板不错，老板也是看定了这个雅各啊，恐怕不会怎么样狮子大开口。
哦，
那这时候你如果是雅各，你会怎么开口呢？你会怎么去跟你这个舅父拉班定工价呢？你既然做得这么辛苦，这怎么样要从他手里面讨点公道来啊？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对不对？
那我就
假如像你所讲的一样，他真的就是要挟拉班，拉班真的就屈服就让步了，好吧，那你就说吧，你定了工价我就给你。
那假如我是雅各的话，我一定要稍微数算一下，对不对？我过去到底立下哪些汗马功劳，你自己要你自己给个数吧。
哎，雅各不是这么做的。简单的说，雅各所提出的办法非常有意思啊，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不要随便说他是一个充满诡诈的人，他真的不是。那个时候的羊啊，有黑的有白的有花的。
那个时候的羊，现在的羊难道不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那时候在他们手下的羊嘛。有的是纯色的，有的是杂色的。
是，
雅各基本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办法，他说呢，现在把羊群里面所有杂色的羊挑出来，通通拿到拉班那里去。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仔细读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雅各留在手里的羊呢，只剩下纯色的羊，
他把他自己手下的羊，纯色的羊留着，有斑点的先拿去拉班那里。
哎，先送给拉班，这通通是你的啊！现在所有的纯色的羊、杂色的羊里边呢，只要是杂色的、有斑点的，通通都给你，因为这是比较不值钱的羊。那然后什么东西算我的工价呢？你看哪一种羊比较容易生出来杂色的羊？是杂色的羊跟杂色的羊交配生杂色的羊呢，还是纯色羊跟纯色羊生杂色的羊？
那当然是杂色的配杂色的。
对呀，你看我们街上这些野狗野猫，那个越生越花，对不对？
好难听，越生越花。
真的吗？它那个毛就很难看。你一看它就是个小杂种，对不对？那是一种纯种狗，你不会杂色的跟杂色的又生出纯种来的。
是
啊，你纯色的必须是从纯色的比较容易生下来。我想这个是一个遗传学的问题啊，算起来应该不难。哎，可是雅各是这么做的啊，他说你把杂色的先全部拿走，而且隔得很远，隔三天的路程，拉班就把那些羊交给他自己的儿子。三天的路程就不会混在一起了。雅各手里剩下不管是多少呢，要么是纯白的，要么是纯黑的啊，中文翻是纯黑的，那个可能是咖啡色的啊，不知道了。那然后他就说了，从今天开始，从此以后，羊要是生出来是杂色的、有斑的、有点的，就是我的；纯色的都是你的。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变成说我养的是你的，你养的变我的？
不是啊，送给你的那些羊群，我再跟他没有关系了。他们所生的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而是从这些纯色的羊群里面，若是再生出杂色的，那个杂色的归我雅各，算我的工价；纯色的仍然归你。
哦，那讲起来这样几率还蛮低的，
他所开的一个条件是非常非常吃亏的条件。
对呀，哎，这拉班一听一定觉得说，哎，我这个外甥的脑筋有点问题啊。
他早就认为他这个外甥脑筋有点问题，可是这个外甥脑筋是不是真有问题呢？我跟你说，雅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现在耶和华与他同在，尤其拉结生了孩子之后，他心里面有更大的把握，这当然是我的猜测。然后就没有人管他了，羊群分开之后呢，雅各就专心放羊。现在就得看他的本事了，剩下的几年里面，他到底能够把这些羊生出多少来，而且是必须生出杂色的。
就纯色羊，然后他需要他生出杂色羊才是他的，那不容易。
对，那雅各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就拿一个树枝子把它剥花了，就是把这个树皮啊绕着圈这么剥啊，所以这有深色的、有白色的、深色的、白色的，像圣诞节那个糖棍一样。
哦，
他说羊群强壮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枝子插在水里边，羊群来饮水的时候，他把这个枝子插在水里边，叫羊群对着它交配，生出来呢，果然就是花的。
你这会不会有一点太离谱了啊？
哎，
看什么东西就会生出什么样子、啊？
我跟你讲，这个还不够离谱。现在很多人解这段圣经才解得离谱，他把这个叫做雅各的诡计。
雅各的诡计，这是怎么看是诡计？我觉得
这
是神机啊，
就是啊，他又说这个枝子里面呢有催情药又来了，就算有的话，他也不能够保证他生出来是花的呀，对不对？而且雅各不是说羊群强壮的时候，雅各不是说羊群强壮的时候让他们交配，或者不强壮的时候不让他们交配，不，他什么时候交配随着他。只是羊群强壮的时候，他就插这个枝子生出来，那当然就是比较强壮的小羊，而且生出来都是花的，有斑有点的。
知道这是算是神迹耶、
这当然是神迹，这当然是神迹，这是雅各有信心，这不是雅各的诡计，他插什么枝子都没有用啊，人没有办法决定他到底生花的是生杂色的，是生白色的，是生纯色的、雅各很有信心，他就这么做。你看雅各怎么跟他的妻子们说，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过来赐给我了。你知道这20年的风霜啊，家里里面的混乱，家庭里面的混乱啊，雅各都能够穿过去，仍然看见这个乌云上面的上帝，他知道那个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对不对？因为神跟他说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所以讲起来，他算是把这个自己的条件开得非常差，然后看神怎么样让他富足起来。
那这个时候，神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让生出来的强壮的羊，而且很多很多强壮的羊都是花的。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雅各就把他岳父的拉班的羊群给夺过来了。
诶，为什么会夺过来？他生很多，怎么样把它
生很多都是花的，尤其强壮的都是花的，瘦弱的生了一些纯色的就给他舅父嘛。那你这个是越生越多啊，因为现在生下来就属他了，所以这些羊群都在一起交配，那就越生越花了，对不对？他的舅父万万想不到这个数学是这么算的，神给你通达的道路，这一下子就可以生出非常非常多的花羊来了。你本来算啊，这里面都是纯色的羊，你能够生几个花羊来？可是你要知道，一头花羊、两头花羊，他们又都是强壮的花羊，很快生出来的都是花羊了。因为养过羊的人就知道，那个强壮的羊，他就和很多的母羊交配。
对，
所以神给他一个梦，天使就呼叫雅各说：“你看呐、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又对他说，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你现在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这是雅各的信心、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几方面很有用处。第一、
是不是你很想要生一个儿子的话，你就想办法在你的房间摆满小男婴的照片，看怎么生什么嘛。
真是太没水准，剪掉、第一，雅各和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一样，和他的父亲以撒一样、他们都有一个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的原则。还记得吗？那时候亚伯拉罕去把罗德救回来，索多玛王就跟他说，你要了什么你就拿去吧。亚伯拉罕说，我连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免得将来你说你使我富足。
没错，
他所结一切的果子，他要不单自己要看清楚，他也要别人看清楚，都是从耶和华来的。还记得我们上次讲以撒挖井吗？
对，
人家跟他争他就退，跟他争他就退，最后神给他宽阔之地，而且只要他挖就能挖到活水井。
对，
这是雅各从小看见的。
嗯，
他们家族里面有这样的信心，这个叫认识神。认识神的人绝对不斤斤计较。
嗯，
你开你的工价，你要什么你拿啊？你开你的条件，我可以在最无力的条件之下，最吃亏的条件之下，只要神赐福于我，照样给我通达的道路。
没错，
到时候你就真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
你这真的是要有相当的信心跟气魄。
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这个原则常常被忘记。
哦，大家都不想吃亏是不是？
不单是不想吃亏，我们还教人家怎么样不要吃亏。可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不宁愿吃亏，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是不是？你就是这样吃亏受欺，你的老板怎么对你，别人怎么对你，神有没有看见呢？上帝的使者的话说，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
嗯，
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干净，神才会真真正正把天上的福气敞开，天上的窗户倒在我们身上。个人如此，家庭如此，教会也是一样，一定要干净。教会所做一切的事情，不要占世界的便宜，不要随便图方便，不要为了省钱就和人家斤斤计较，或者为了我们自己方便就把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交给外面不信主的人来替我们做。这样子耶和华的福气不会真真正正充满你这个神的家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原则，可是今天大家不太敢去教导。我们今天的做法反而是，如果教会要盖房子，理所当然向不信主的银行贷款；如果教会要吃饭，理所当然让不信主的商家替我们做饭；如果教会要清扫，理所当然让老莫来帮忙；如果教会要教养青少年，理所当然请美国人来代劳。因此，就算你事情做成了，别人也看不见，别人也不会对你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提出一种相反的教导，告诉大家说这个一根线一根携带的原则，弟兄姐妹都装傻，好像没听见一样，这真是非常可悲叹的。教会不复兴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小事上忠心，在更多的事上主才会交付给你。在小事上不忠心的，神怎么样验证我们为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呢？好了，这是在雅各身上我们所能看见的头一点。第二点呢，我相信今天在美国有很多人，他觉得他的生活就像雅各一样，完全已经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你每天上多少班是老板替你决定，那个钱你赚的再多啊，还不够你付房租付水电，你的身份办不下来是美国政府决定，汽油多少钱呢是阿拉伯国家在替你决定，你的孩子乖不乖是美国学校在替你决定。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你不知道，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家庭都像脱缰了的野马到处乱跑。
哎呦，听到这一边，我想已经有不少听众现在在拿着手在捶自己的心呢、啊。
可是这时候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第一就是要忍耐，要盼望，不要失掉你的信心，要知道神有他的美意。你说，哎，神在雅各身上有什么美意？他这些儿子，前面十个儿子可是真坏，圣经是不断的讲他们很坏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恶行，
越来越坏。
他的妻子两姐妹还有两个妾就在那边争争吵吵，这个家庭到底有什么好？哎，不要忘记啊，后来拉结又生了一个孩子，这十二个儿子就被称为所谓以色列的什么
十二支派，
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圣经有一句话说，神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或者说他看一日如千年。
嗯，
什么叫读圣经？读圣经就是把一千年两千年的历史在一天之内都摆在你眼前了。那这样读有什么好处？它让你认识神，让你认识神的心意。你如果回到当初雅各的家，你去看他那个家庭，你去他那个帐篷里面瞧瞧啊，恐怕你也要大摇其头啊，
很糟糕、
很糟糕。你们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你们的盼望在哪里呀、这样的婚姻为什么还要持守下去？没有人能给你答案。可是你到了雅各晚年的时候，当他这十二个儿子都在他眼前， 他死在埃及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指着将来的事情为他们祝福。到摩西的时候，就看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通通打着旗帜，按着队伍从埃及出来。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你就看见这十二个支派成了一个大军，过河征服了全迦南地。到了大卫的时候，你就看见十二个支派里面各个支派出了大批的勇士来跟从大卫，把他的王国建立起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按着这个数目立了十二个使徒，并且跟他们说，将来你们要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到了圣经结束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那城门上写着什么？以色列或者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嗯，
你在当时你完全看不出来这样一个失控了的生活，充满痛苦矛盾抱怨的生活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可是神从起初就看见，神从起初就拣选，就是这十二个名字，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到最后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城门。
嗯，
这个就是神做事啊，漂亮不漂亮？神做事最漂亮，但是人一定要有忍耐到底的决心。我哪怕看不懂，我哪怕完全只能看见另外一边的黑暗，我仍然像雅各一样，绝不发怨言。我把我的信心持守到底。主，你不必给我一个交代，你不必让我看见什么，只要让我知道，我仍然在你的手里边就好了。而我真知道我们仍然在他的手里边。这是圣经能够给人力量的地方，因为圣经把神怎么做事几千年的时间呢，一下子摊在我们的面前。人如果读到这些东西却不知道从里面拿力量，那你就很傻了。或者你读到这些圣经光知道去批判雅各，那你就更傻了。你要讲家庭的复杂，生活的困苦，所吃的亏，哎呦，你比不上雅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神后来把他改名叫以色列。亚伯拉罕生以撒，还生了别的儿子，那些不叫以色列人。以撒生雅各和以扫，以扫的子孙也不叫以色列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啊，无论是好是坏，通通成为后来以色列人的先祖。
是，
基督也要从他的子孙里面出来。
因为所以我们今天呢替这个雅各来平反，
哎，也不能说真的是平反了，就是他背后有一些很了不起的地方，确实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虽然他好像哎也不太会教育孩子，对不对？
是啊，
家里好像管得不怎么样。但是
你真的从人来讲他是一无所成啊，尽管他后来啊，当然我们还没讲到那里，但尽管他后来替自己弄了一大堆的花羊，还有很多的驴骆驼，还有仆人，可是等他过河回家的时候，因为怕他哥哥杀他，通通又都送给他哥哥了。
所以他这一生常常都在干白工就对了。
哎，就好像我们来美国生活比较苦的时候，那个银行的存款啊常常掉到底线，就是这样子，什么都没有了。再从头开始，再从头开始。听众朋友，你如果在这个景况里面不要怕，应该高兴欢喜，因为神在熬炼你。我们不能代替耶和华做主，使这一切事情临到我们的。你不要怕，我告诉你，是神。主容许这些事情这样发生，他必然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你放心好了。
我们可以放心。
你只管尽你的本分。哎，你只管尽你的本分，不要自己伸冤，也把自己安安静静的交在神手里。
对呀，
你看他给你通达的道路不给他，总有一天他让你明白这一切。听众朋友，你不能没有圣经，你也不能不读圣经，因为要是没有圣经，没有这些人物在圣经里面为我们做榜样，讲老实话，听众朋友，我真不知道你的日子要怎么过，你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有谁能够给你保证你这一生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呢？没有人能够对你说这个话。可是当你看见雅各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你无论是白昼受的干旱，黑夜受的寒霜，无论是你家庭里面婚姻上的失败，儿女教育上的失败，事业上的受欺负，都不能拦阻神做工。这些一切的失败与人的黑暗交到神的手里，他都能够把它变成天上的产业，存到永远。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和把握。但愿听众朋友，您也能够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得到这来自天上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